监军武魁向北平王罗毅说，领着他儿子和这伙子家丁特意登门赔罪。这下子给罗王爷来一个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罗王爷不知道这事儿，老王爷听到这里当时就一愣，就在他一愣这功夫，这武魁马上吩咐，来呀，让他们都进来给王爷赔罪。说了声让他们都进来，二堂之外感情来了那么十来个，这十来个都是挑选的受重伤的，有的脑袋上缠着布的，有的挎着胳膊的，有着扶着腰的，呲牙咧嘴，还有脸上带着血嘎巴的。最后在大少爷武胜率领之下一起都进来了。没来之前呢，这武魁都跟他们说好了，说到那儿见了罗王爷，你们进屋就给他跪下磕头，就向他赔罪。我让罗毅瞧瞧，你儿子把我们手下这伙的家丁打成这样，我们还登门给你赔罪，你作何感想？我这叫给你赔罪吗？我这叫扇你嘴巴子。我看你罗毅罗彦超怎么对待你那儿子罗成，我这叫硬招软使。所以武魁这招挺绝，一说让他们进来，呼噜呼噜呼噜呼噜七噜呼噜都进来了，为首的就他那大宝贝儿子武胜。其实这武胜啊根本没挨着打，一手指头都没捅他，可是武胜呢脸上也弄块青，也不知是画的还是别人现做的。这武胜进来之后带头往里一跪，武魁就说了，武胜，上面就是罗王爷给王爷见礼。这武胜进来，王爷，我给您见礼了，我爸爸的儿子。他往旁边一指武魁，我叫武胜，我带领着我们这伙的家丁在街上呢骑着马走，碰上您的儿子罗成，他呢看见我们也不哪儿别扭了，我们话不投机，他就动了手了。这一动手，你可把我都打成这样了。王爷，我们知道您是镇边北平王，您管辖北平地带，所以我呢知道不敢得罪您老人家，也不知我们什么地方得罪了您的少爷公子，所以呢弄不明白，特意登门来到府上，请王爷您多多原谅，您多多海涵，您多多担待，我来给您赔罪了。这下罗王爷哪经过这个，这不是好脾气。那罗王爷罗毅看到这里，这脸刷的一下子就沉起来了，往旁边看了看罗成，罗成，这到底是怎么回事？罗成跟秦琼两人同时一看，嘿，心想这武魁这壶筛的热火，你给来个登门赔罪。罗成就过来，罗成一报外，老爹爹，这个事情他是这样，昨天我们上街吧。罗成心想，事到如今是蒙不住盖不住了，干脆那就实话实说吧。昨天我们上街呢，正碰上秦用在那儿打拳卖艺，是武少爷带着这一伙的家丁在大街上纵马横行。您想，大街上两旁边都是摆摊的做买卖的，他们在那骑马飞奔，老百姓没人敢说话，没人敢招惹。可是看到卖艺的这个场子那儿，他的手底下那个家丁叫五六过来抓住那卖艺的，他就要动手打。卖艺的呢不服，所以那个秦用就跟他们打到了一起。他们十几个人上去打群架，也没把秦勇打倒。后来他们三十多个人一起上去，说我在旁边看事不公，所以我就过去，我拉了个横车，管了个闲事儿，我就帮着打了一架。开始我不知道这是武少爷，打完了之后武少爷报出名号我才知道。他报出名号之后，我也说出我的名字，所以我们就分道扬镳了。老爹爹，就是这么个经过。罗成把这个事情从头至尾都给说清楚了。 但是罗成可没挂上秦琼，他说他是自个儿打的。罗毅听到这里，这个脸色还算稍微缓解了一点。罗成，你是王府中人，平素当中孤王是怎样嘱咐你的？我告诉你，要深居简出，细心练武，苦读诗书。昨天你到街上闲逛倒也罢了，为什么跟人打架斗殴，成何体统？尤其是你打架斗殴的对手乃是监军武大人的公子，让北平府的百姓众人一看，监军大人和镇边北平王的公子双方打斗起来，不了解内情者岂不是会产生很多的误会？罗成，你枉读诗书，不晓礼仪，还不跪下给武大人赔礼道歉，等待可是？罗毅这一瞪眼睛，罗成心里明白，心想，爹呀，这就让我得给这武魁来个台阶儿，我要不来个台阶，人家登门赔礼道歉，这等于往我们脸上抹黑，我得给他们把这黑擦下去。罗成来到武魁的跟前，一撩锦绣花袍，监军大人，我罗成年幼无知，昨天在大街之上碰见贵公子，他又没通名姓，所以这完全是一场误会。您说我罗成这一个人把您手下这一伙人给打成这般模样，简直就太不像话了。罗成这话说的，说我一个人把你们这一帮人打成这个模样，太不像话了，也不知道是道歉呐，也不知道是玄月，这意思我一个人把你们打一帮，你们这帮小子怎么那么废物那么饭桶啊？潜台词没说出来。罗成把话说到这儿，把这话锋一转，今天既然他们都来了，武大人，我罗成向您认错，我向您赔礼，我向您道歉，也向贵公子赔礼道歉。武公子，从今往后你我二人要多亲多近，今后走在大街上，您再要骑马溜大街的时候，您就早跟我打个招呼，我跟您一块儿去，好不好？公子，我这厢有礼了。罗成冲着武魁施了一礼，又冲着公子也施了一礼。这个时候武魁在旁边看着，心里也想，他娘的，这事儿也不太对啊！你说罗成他一个人打我们府中打了一帮啊，我们还跑人家府上赔罪来了，最后让他把我们多少有点连挖苦带损啊。武魁觉得这个气没出来，但是现在又找不着什么茬再发泄这个气了，只好说了，罗公子，从今往后你们小弟兄要多亲多近呐！啊，北平府除了镇边北平王，除了我这个监军之外，还有谁呀？罗成说：“是啊，是啊，从今往后我跟他一定要多亲多近。”罗成嘴里这么说，心里在想：“兔崽子，你不给我使这个粘毒损招吗？咱们走着瞧，不定哪天我把你收拾了。”罗成这个人可是记仇的人，心想，你让我爹当着面把我好顿训斥，行，我早晚让你知道我的厉害。所以罗成这一见完了礼之后，秦琼在旁边，本来罗成把秦琼都摘出去了，秦琼呢在旁边主动的过来了，王爷，这件事情昨天跟着也有我，我也应该给监军大人赔礼。说这话秦琼过来也给赔礼来了。监军一看，哦，和他俩干的。秦琼赔完礼就往旁边一站。这个时候武魁就说了，王爷，算了算了算了，这个事情呢您知道了也就得了，我看出来这完全是一场误会。罗毅说，这样吧， 你府中这些个家奴院工，他们看病治伤所有的费用都由我王府中出具。罗王爷心想，不都挨打了吗？你们挨着打，你们好几十人，我儿子跟秦琼他们就俩人，把你们打完之后，我还给花钱给你们看病，给你们治伤，你看这个大度不大度？所以王爷把这话一说，五魁一听，哎，不不不不，王爷用不着用不着。罗毅说，哪能用不着呢？嗯，你看看他们一个个的，胳膊也架上了，那脑袋也缠上了，这都打得不轻啊，简直太不像话了啊！有我府中之前。五魁说，那这不用不用了，你们都退下退下退下退下退下。五魁一摆手，稀里糊涂的这帮恶奴跟他的少爷全都出去了。屋子里边就剩五魁跟五亮了。这个时候罗王也转身看了看五魁和五亮，二位监军，今天你们二位就是专为这件事情来的吗？五魁五亮说，就是为这件事情，我生怕和王爷之间产生误会呀。王爷您不要忘记呀，这大隋国朝在北平府一带，你我二人也要多亲多近呐！啊，罗毅说：“是啊，是啊。”罗毅从心里边特烦这五魁和五亮，但是又不得不跟他合作。哎，二位监军，今天既然到此，孤王正好有件事情和您二位商议。哦，王爷有什么事情，请讲当面。罗毅说：“是这样。”有一个从山西潞州天堂县充军发配来的配军叫秦琼，秦叔宝。罗毅可没说这是他的妻侄，没讲这个。这个秦琼呢，来到这里我阅看了一下他的案卷，此人有些背屈含冤呐，造交林误伤人命。其实这造交林所谓的误伤人命，乃是一个开黑店的掌柜的对他要行劫，他一声呐喊，掌柜的自己跌倒，头碰在门墩上死了。这个天堂县对秦琼判得过重，居然判他充军发配来到北平。孤王见到这个秦琼有一身颇好的武艺，是一个人才，所以我想把他这个罪名抹掉，一笔勾销，在此启用。不知二位监军对此事有何看法呢？罗王爷说这话意思就是，我把这个事通知你们俩一声，给你们个点儿，你们知道也就得了。这五魁呢，心里边对罗王爷是产生着记恨，还有股子气。五魁听到这儿，哦，王爷，这个秦琼您打算给他安排什么职务呢？罗王说，我打算安排这个秦琼为车骑校尉。哦，车骑校尉。王爷，据我所知，王爷勇冠三军，乃是武术大家，王爷看中的人才那绝无差错呀。这个秦琼，秦叔宝既然能得到王爷如此赏识，我想绝非等闲之辈。而今我大隋王朝正是缺乏人才的时候，王爷要提拔他，这也理所应当。不过王爷是这样，您这一说秦琼的事儿啊，我也有件事情。我的这个营中呢，有一个人原来是给我护院的，没有什么官职，此人姓彭，叫彭良。最近呢还有跟他一起的一个人姓马，叫马顺。这彭良和马顺两个人跟随我多年，我想终不能让他一辈子给我老护院吧，也想给他安排一个官职。可是现在呢，我们军营之中所缺的官职，除了王爷您说的这个车骑校尉，我呢还有一个空缺，空缺一个参军副将。王爷， 我想这样好不好？我让这个彭良和马顺和您说的这个秦琼，让他们三个人在教军场比武较量一下，谁要是占了上风，谁就当这个参军副将，谁要是占了下风，谁就当这个车骑校尉，那么第三名的呢，那就让他当一个一般的小官也就可以了。王爷，这样的话咱们叫量才而用，同时呢提拔一个人才，全军将士上上下下让他们也都明白，他们是靠本事提拔上来的，而不是靠什么啊这个人际之间的这个亲疏来提拔上来的，您说好不好啊？这句话一说，罗王爷称心了。为什么？他说不是靠什么人际关系亲疏。罗王爷心想，难道说他知道秦琼秦叔宝何不有亲戚？哦，你五魁这叫旁敲侧击，你想着要通过比武再提拔秦琼。罗王爷心想，要通过比武，我就不信你那个护院的什么彭良什么马顺他们能比秦琼秦叔宝武艺高强吗？啊，既然是这样好吧，真要是比武，说不定秦琼啊不当车骑校尉了，就当参军副将了，我更重用了。罗王爷听到这里，表面上带着笑，这心里边带着气。好吧，既然这样的话，那就三日后在教军场让他们比武较量，嗯，看看谁能当这个参军副将。王爷，好好好，就这样吧。好，就按你说的办。这五魁五亮当时就在罗王府里边告辞了。五魁五亮告辞走了之后，回到府里边干什么？嘱咐那个彭良还那马顺。五魁五亮已经从侧面了解到，冲军来的这个沛军跟这罗王爷二堂认姑亲了，这是他媳妇的娘家侄子。五魁五亮心想，你的娘家侄子到这儿来，你就想给他弄个什么车骑校尉啊？大隋朝这官也太好当了，这个钱粮也太好吃了，这回呀、啊，我让我手底下护院的教师爷跟你比试比试，较量较量，教军场当着马步三军的面，让我的教师爷把你那娘家侄子打落马下，我看你罗毅罗彦超这脸往哪儿搁。他是这么想的，所以回到府里嘱咐那个彭良还有马顺。这彭良马顺是他府家看家护院的吗？其实不是，是他们府中的教师，就连他那儿子武胜会的那点武艺都是跟他们学的。所以回去之后嘱咐这彭良和马顺，比武较量的时候你们这么办。三天之后，北平王罗毅罗彦超还有五魁五亮他们一起聚集在教军场点将台上，两旁边马步三军队伍都拉好了，开始是操演队伍。操演队伍完了之后，在点将台上一坐，这五魁跟五亮跟罗王爷就说了，让他们下场比赛吧。罗王说好吧。罗王爷已经告诉秦琼了，这天罗成也跟着来了。罗成说表兄，我给你官兵调阵，我看这个五魁五亮没安好心。秦琼说他不安好心又岂奈我何呢？罗成说就是，表兄比武的事儿你别跟他客气。秦琼说看事再说吧。当时秦琼秦叔宝跨骑自己的黄骠马，身背这对书童简，就在这个点将台旁在下边等着呢。那边马顺胯下一骑白龙马，手中一对亮银鞭，也是双家伙，也在这站好了。五魁当时就在点将台上传下命令，让马顺下场与秦琼比武较量。这马顺那是五魁手下的教师爷，在他府下当教师的时候从来都是说上句 教个这个这个样，教个那个那个样，谁对他都尊称一个老师，他都告诉人家这招怎么使，那招怎么用，从来没听过别人说过他，所以一直是狂怒以及不可一世。马顺一催马过来，把这一对亮银鞭左右一分，秦叔宝一催黄骠马也来在了教场之中。秦琼一报案，请问您就是马顺吗？
啊，我就是马顺。你是秦琼吗？
正是秦琼。
今天要让咱们两个比武较量啊，有多的本事都使出来，你可别客气啊。
秦琼说，愿在您的面前领教。
客气，三马过来。
秦琼已随黄骠马，手中摆开熟通双锏，奔着他脑袋上唰，虚打双锏砸下来了。怎么叫虚打双锏？说是往下打，其实不是实着的打，这是试探一下。这马顺摆亮银鞭往外一架，秦琼这双锏往回一撤，两人刚打了没有三四个回合，这马顺一拨马来到点将台下，吁腾刘大马上跳下来，扑腾往这一跪。他往下边一跪，罗王也愣了，心想怎么回事，这没分胜败呢，他怎么过来了？
点将台上的五魁故意的问了一句，马顺你怎么不跟秦琼比武了？
吴建军，小人我颇有顾虑。
哦，有什么顾虑？
吴建军，您想啊，教军场中我跟秦琼我们两个人比武较量，我们比的可不是拳脚，是马上，而且又是手使兵器。兵器这个东西，这可都是真的，我这对亮银鞭这是铁家伙，万一我跟秦琼我们两个比武较量，征战之中我稍不留神，要是一失有闪失，要伤着秦琼，碰着秦琼，打伤喽，打残喽，说句不好听的话，要是给打死喽，嘿嘿，小人我担罪不起呀。吴奎一听这儿，他往旁边看了看罗王爷，王爷，你说他说这个话可也有道理啊，万一要是伤了残喽，打死喽，这怎么办呢？
罗毅在旁边一听这意思就明白了，罗毅说，马顺我来问你，要是你们两个立下生死文书，打死无论，你下如何呢？
马顺说，那倒可以。
罗毅说，好，你们两个就立下生死文书。